创世纪二十五章哈，创世纪二十五章。那创世纪二十五章前面呢，讲到亚伯拉罕其他的后裔，然后接下来讲到这个以斯玛利的后裔啊。好，二十五章第一节啊，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苏雅。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就是亚苏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了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斯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这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啊。OK， 好，这边写了一大堆，讲了一大堆人的名字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 PowerPoint 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先他娶了萨拉哈、啊，跟萨拉生下了以撒啊。那他呢，之前他跟夏甲，他的妾夏甲呢，生了以实玛利。那现在啊，他又娶了一个这个基土拉啊，基土拉。那这一生生了六个儿子啊，生了六个儿子。那这是什么时候？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娶了这个基土拉呢？啊，那个在历代志上第一章啊32节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儿子就是这些啊，这些人啊。那边有提到说，这个基土拉是亚伯拉罕的妾啊。那从这个字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怎么样，就是当亚伯拉罕娶基土拉的时候呢，萨拉在不在，在不在世，死了之后再娶一个的话就不叫妾了，应该续弦，应该是妻，对不对？
嗯。
那所以他既然叫妾，表示他是这个小太太，就比方说大太太还在啊。那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啊，萨拉应该还在，我觉得应该萨拉还在。如果萨拉那时候不在的话，亚伯拉罕萨拉活到137岁，
127岁
啊，那个亚伯拉罕那时候就137岁了。等到亚伯拉罕137岁再娶基土拉，还生出六个儿子，我想这也是太这个有点夸张，对不对啊？所以他，我想他是在那个萨拉还在的时候哈啊生了这六个儿子啊。OK， 那好，那。这个六个儿子啊，后来他我们看这个继续往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约山就生示巴跟底旦啊，接下来又有这几个族啊，然后这个米甸啊，米甸又生了这五个儿子啊，好啦，所以后来这个基土拉的这个后代啊，这些其实在后来历史上啊，这些名字我们多多少少会再看到，特别是米甸啊，米甸。那示巴跟底旦，示巴跟底旦后面也会看到，但是问题是在挪亚的儿子里面，挪亚的后裔啊，也有示巴跟底旦，比他们早很多倍啊，所以可能后来提到的示巴人或者是底旦，也许是讲到挪亚的后裔啊。不管怎么样，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娶基土拉，生了这些后来多多少少给这个以色列人也带来一些麻烦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啊。好，总而言之，他把这个财产呢就都给了这个他的儿子以撒，其他这些人呢，大家就给他们一些骆驼啦、牛羊啊，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啊。好，那接下来他这个后面呢，他就活到175岁过世了。然后12节开始啊，这边讲到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啊，12节讲到萨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斯玛利，以斯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斯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斯马、 杜马、马萨、哈大、提马、伊图、拿菲斯、吉里马，这是以斯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十二族的族长啊。OK， 所以你看这个PowerPoint 上面啊，他一生哦，这个十二个儿子啊，十二个儿子，这个其中尼拜约跟基达呀啊，是后面我们会再看到啊，还有甚至杜马啊，这几个名字啊。好，那这个他也是十二个族的族长啊。然后以斯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斐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以斯玛利后来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弓箭手，大家记不记得啊？那时候啊，他跟夏甲被赶出去之后啊，后来他在旷野里面成了一个弓箭手啊，神与他同在啊。那他那个母亲就从埃及给他娶了一个妻子，结果他生了十二个儿子啊。那他的这些后代啊，是分布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下面这个有一个地图啊。他说从哈斐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哈斐拉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问号啊。迦南地在左上角啊。哈斐拉，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哈斐拉是这个闪寒雅佛那个这个叫做挪亚有三个儿子，有一个儿子是被咒诅的，对不对？就是那个韩的后代啊。那韩的后代有一个叫做哈斐拉啊，等于是这个挪亚的第四代孙子啊。好，那他是分布在可能住在非洲啊，所以哈斐拉呢，一个可能是在这个左下角这个地方啊。那另外呢，可是闪的后代啊，闪的后代也有一个叫哈斐拉，那个是挪亚的等于第七代的孙子了。那闪的后代是在亚洲啊，那所以哈斐拉有一个另外一个可能呢，是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边这儿啊。好，那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说是在亚述的道上，那就可能在北边啊。那哈斐拉的意思是大片的沙地啊 ，sandy stretch 啊，一大片的沙地，所以也有可能是在就靠北边啊，靠迦南地比较近的，等于迦南地的东边的一片沙漠啊。好，那他从埃及前面的苏尔啊，苏尔是在西奈半岛的这个北边的一个旷野啊，那一直到亚述在这个两河流域啊，所以这个以斯玛利的后代到底是分布在哪里呢？大概是从埃及到亚述这中间的这一块的沙漠地带，所以他们都成了这个游牧民族啊，游牧民族。后来我们会看到这个有一个叫做约瑟啊，在创世纪我们后面会看到一个约瑟，后来约瑟被卖给这个以斯玛利的这个商人，他们就是在走这条路上从亚述到埃及这条路上，在那边大概是做生意的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前面他们先把圣经先把这些比较次要不是主角的这个家谱先交代完了之后，现在开始要讲到这个重点啊，重点就是以撒的后代啊。好，所以我们看第十九节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OK， 好。神有应许亚伯拉罕说要他让他的后代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对不对？而且这个是要透过以撒啊，透过以撒生的。那以撒他结婚了20年，一直不孕啊。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明明是神的旨意要让他这个多子多孙的啊，为什么让他二十年一直生不出来呢？一直生不出来，然后直到后来啊，以撒为他的妻子祈求耶和华，神那时候就应允他的祈求啊，那时候利百加就怀了孕啊。好，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明明是神的旨意要让以撒多子多孙，为什么神还让他20年生不出来？一直到最后 以撒为利百加祷告之后他才生出来。这个这里头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在熬炼他的心呢？
熬炼他的信心啊，这个很有道理，对啊。这个神要给我们一个东西啊，但是呢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啊，他有时候会 delay， 会延迟。这延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啊。哎，这是很好的一点啊。还有没有呢？还有没有别的这个看法？我在想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们明白一点，就是说啊，即使是一件事情是神的旨意啊，神也要等候我们来为这个事情祷告啊。有的时候我们想说既然是神的旨意，神就会做啦啊，但是不是，神还是要人啊，人的这个祷告来配合啊。所以你明白神的旨意之后，你就要为这件事情祷告，神把一个感动放在我里面哦，这个神要这样做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你就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啊。好，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我们看到很多事情，人若不祷告，神就不做工啊。虽然那件事情明明是神的旨意啊，好，所以那在这里呢，以撒也要开始经历神啊。亚伯拉罕对神有很丰富的经历，对不对啊？以撒呢，以撒也要开始认识这位神。他这位神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现在要开始成为以撒的神。对，所以刚才Jenny说要考验他的信心啊，这真的是。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考验，这个神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神啊。这个小恩这次回去啊，他跟他这个一个同学的妈妈做见证啊。那他讲到就是说，以前呢，那时候他还没有到这个加拿大之前呢，在台湾啊，他说那时候他觉得他跟神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啊，只觉得那个神是爸爸妈妈的神啊。但是直到移民到了国外之后呢，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那时候他就开始自己来经历神了，那越经历他就开始越体认到这位神不仅是爸爸妈妈的神，也是他自己的神啊。所以那时候他用这个跟他同学的妈妈做见证啊，叫他妈妈那个同学的妈妈呢为着自己的儿子啊要有这个要有信心，真的是因为他那个儿子现在正在叛逆期啊，所以他这个妈妈是一个爱主的一个姊妹啊。他就说他自己曾经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哈神把他放在一个环境之下，他才开始体认到这位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以撒现在也开始被放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啊，好，所以他开始经历到说，哦，他祷告之后，这个神就垂听了，垂听之后呢，这个妻子就怀孕啊，这一怀孕呢，不止怀一个，还怀两个啊。那个第22节啊。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啊。英文这里是说了，这个 NIV 是说 Why is this happening to me 啊，神啊，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啊，这个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难处啊，这种怀个小 baby 还是这么痛苦啊，两个小孩子天天在肚子里面打架啊，他就很痛苦啊，所以他痛苦的时候，感谢主，他的那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是求问耶和华啊，他就去求问耶和华，我不知道他怎么求问啊，但是呢，总而言之他就是求问神，结果神对他有回答。23节啊，神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在你身上出来啊，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神就给他回答了，而且这回答很不简单，讲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讲到说有两个国家在你的肚子里面啊，两个种族要从你的肚子里面出来啊，那个是很大的应许啊，只不过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结果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生产的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所以OK， 英文是Harry 啊，就有很多毛啊，对，不只是有毛，而且很多毛啊。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 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所以利百加生下了两个儿子的时候呢，以撒年正60岁啊。对，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图啊，这个图呢是讲到那个时候以撒呢是住在毕尔拉海莱居住。毕尔拉海莱在哪里呢？在南地的再往南啊，那个到再下去就是旷野了啊。毕尔拉海莱在最这个迦南地的西南端啊。好，这里呢，你看亚伯拉罕是100岁生以撒啊，以撒到了60岁才生了以扫跟雅各。他说两个国家要从你腹中出来啊。以扫后来的后裔就叫做以东人啊，两个种族啊，一个是以东人，雅各的后裔呢就是以色列人啊，这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样一路下来。那神在这里有说了哈，将来呢大的要服侍小的啊，他还做了这样的预言啊，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以扫后来会服侍这个雅各啊。那这段话在这个新约里面有引用啊，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就在罗马书的第9章啊10到13节有这么说啊，那里讲到说啊，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的孕啊，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啊。这里是讲到神在这两个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呢，神就已经拣选他们啊，拣选了这个雅各啊，拣选了雅各，然后他没有拣选以扫。那是因为雅各他做的比较好吗？他这个人比较乖吗？不是，他说因为他根本还没有出生嘛，还没有出生，所以跟他做什么没有关系，这完全是神的主权啊。他有提到说，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这个是圣经是哪处呢？这是在马拉基书啊，圣经旧约最后一卷的马拉基书的第1章2到3节有提到这么一段话啊，说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他所恶的。好，那OK， 这里啊。这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这段话的意思啊，就是说一个人会被神选上，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就是完全是因为神的主权跟神的怜悯啊。所以在这边说到人被拣选完全是基于神的主权跟怜悯啊，跟我们自己的努力没有关系的啊，这是讲到神的主权啊。好，所以这边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叫拣选。主耶稣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主耶稣那时候说跟门徒说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里也是讲到主耶稣拣选门徒是主耶稣的主动，不是我们这些人去选他做我们的师父。哎呀，我比较好几个宗教，我现在要选择信基督教，不是这样。他说在你选择信基督教之前，在你选择要信耶稣之前，神已经先拣选了你了啊，所以你只不过你现在的选择只不过是反映出神已经先拣选了你啊。好，所以这个是这段话的意思啊。那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这个人会得救啊，之前是神先拣选我们啊。神先拣选，神如果没有拣选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信他的啊。在这个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第1章4到5节这么说哈，那个是讲到说我们有得到许多属灵的啊，天上属灵的福分。这些福分是什么呢？其中第一个就是他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我们所蒙的第一个属灵的福分。我们被他拣选，而且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被神拣选呢？是在神创立世界以前。那你说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存在啊，神怎么会在那个时候拣选我呢？啊 ，OK， 所以这个是神在你还没有被创造之前，他就已经看到你了啊。神那时候就拣选了我们，然后呢，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英文是说OK， 我先把这段经念完啊。又因爱我们，就按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啊。好，这边有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预定啊，预定。他先拣选我们，然后呢也预定我们啊，拣选我们什么啊？那这是两件事情了啊。拣选英文是 choose 啊，预定呢叫做 predestine 啊，这个是预定啊。拣选是什么？拣选我们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像是一个杯子，一个器皿啊。现在呢，那里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杯子，但是神把这个杯子挑出来，他说这个杯子我要来用啊，我要来使用这个杯子呢是归给我用的，所以他就把这个杯子呢归给他自己，他拣选了，然后呢把这个杯子分别出来，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所以他说啊，我们被拣选之后是要怎么样呢？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圣洁一方面是讲到这个洁就是洁净，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讲到说他是圣的，是给神使用的，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啊。那是我们一被拣选马上就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吗？这没有，这还需要一段过程啊。但是他把我们拣选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啊完成这件工作，让我们成为圣洁，完全归给他，而且呢没有瑕疵啊。好，那这个就是他拣选了我们啊。那另外一个呢，还预定我们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这个预定就是什么？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啊，成为谁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被神拣选了之后呢，他就预定我们什么？成为王子啊。所以你看一个顶冠冕的这边，他就预定我们要成为一个王子啊，是神的儿子。好，所以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都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啊，在创立世界以前，这两件事情就先发生了。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得救的过程啊，我们可以把它列一个图，画个图啊，怎么样？从一开始，我们是先被拣选啊，神把我从千万人当中把我们挑出来了啊，那是因为我们比较好吗？不是啊，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跟怜悯啊，神拣选了一些人啊。那接下来呢，他就预定这些人将来要成为王子啊，要成为神的儿子。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发生的事。等到时间，在时间的里面，就等到有一天我们出生了，我们这个长大了啊，到了某一个程度啊，我们就听见圣灵在我们里面呼召我们了啊，我们就听到神在呼召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回应这个呼召。回应这个呼召，我愿意来跟随他，我愿意来信他。这个时候呢，会发生下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啊，我们一信主，我们基督的宝血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罪就得到赦免。然后呢，神就称我们为义人，啊，就叫做称义，啊，称呼我们为义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被神称为义人之后，我们里面也发生了一件改变，是什么？我们这个人就重生了。啊，好。那这几件事情啊，呼召、赦罪、称义跟重生啊，几乎可以说在一瞬间之内啊同时发生啊。那称义主要是强调是在我们地位的改变，神称我们为义人，就是我们的地位啊，从本来是一个罪人啊，抵挡神的人，现在神称呼我们是义人，我们的身份地位改变了。那重生呢，是比较强调是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现在不一样了，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称义是讲到外在关系的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本来是仇敌的，现在我们的关系改变了，神称我们为义人啊啊，那称义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啊，义就是我们跟神是有一个对的关系了啊，那重生呢是讲到我们里面灵魂的改变啊，我们里面。生命完全跟以前过去不一样了啊，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然后称义呢，是除去我们里面那种罪恶感啊，我们已经被神称义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为过去所犯的一些罪啊，我们里面的那些罪啊，觉得说是在神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不需要，因为神称我们为义人了。重生呢，重生不只是把这个罪恶感除去，而且是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胜过罪的一个潜力啊，潜力啊，为什么说潜力而不是能力呢？我想能力是应该等到我们怎么样更生命更长大，被圣灵充满，那时候我们会得着这个胜过罪的能力。现在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 baby 啊，小 baby， 那里面这个生命呢还需要成长，所以我们可以有胜过罪的这个潜力，但这个潜力需要 需要让他成长，需要能够让他发展、哦、好 OK， 所以这个称义跟重生、就是可以这么做一个比较、哦、那重生之后呢，我们下一个阶段是怎么样啊？信主现在得救了，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开始这个人要被神变化，神圣灵开始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变化的工作，让我们呢、啊，不仅说是我们的地位上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呢要真正活出一个神儿女的啊那个生活来啊，所以这时候神开始在我们身上变化我们，最后呢啊我们就可以为神掌权啊，为神掌权可以胜过仇敌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有成熟的身量啊，啊一个有成熟身量的一个神的孩子才可以才可以怎么样让仇敌致命啊，才可以起来征战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表示说这个人的生命已经成熟了啊、哦，成熟了。好，所以我刚才讲到前面从呼召赦罪称义到重生呢，这可以说一瞬间啊、就同时完成，但是变化跟掌权就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我们是要我们一天一天这样子渐渐的来经历神。那所以从拣选一直到掌权，这是我们一个得救的一个过程啊。好，那在创世纪里面他就给我们一些样本一些范例啊，从一些人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这一些方面的真理啊，拣选啊，拣选的这个真理我们在雅各身上就看得很清楚，他是在母腹当中还没有生出来神就拣选了他啊，他预定呢，拣选跟预定可以说都是在一个人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做了，在雅各的身上也是这样子，神就预定让雅各将来啊要成为这个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人啊，他后来就成为以色列，成为神的王子，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拣选跟预定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呼召呢？呼召在谁的身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在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在乌尔被神呼召出来啊，后来到了哈兰，他被神呼召出来。他就一路就是听到神给他的呼召，所以他就是凭着信心跟随神啊。OK， 所以这个呼召啊，我们听到神呼召，我们起来跟随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得最清楚啊。那接下来赦罪啊，这边倒是没有想到特别谁啊。称义呢？称义有，称义谁的身上啊最清楚？就是也是一样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他怎么样被神称义啊？他因着什么？因着信，对不对？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在哪一章？
十五章。
哎，对，创世纪第十五章啊，第几节啊？第六节啊。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OK， 那这句话也在新约里面也被保罗所引用啊，讲到说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被神称为义人呢？是因着行律法做好事吗？他说不是，乃是因着信神啊，信因着信心，向着神信心，接受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啊。OK， 所以因着信我们被称为义。那这个在亚伯拉罕身上啊，是最经典的一个样本啊。重生啊，这边倒是没有特别的例子啊。变化在谁的身上？这我们之后会看到，现在还没看到啊。变化就在雅各的身上啊，雅各这个人诡计多端啊，但是他后来这个被神啊再三的这个什么管教制作对付啊，到最后到他晚年完全变了一个人啊，完全变了一个人啊，充满了神的荣耀啊，这个是雅各，所以我们的一生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身上会有神的拣选预定，会有神的呼召赦罪称义重生。很重要的，我们也会经历到像雅各所经历的这一切啊。最后呢，掌权，为神掌权，这个在谁的身上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啊？这也是在后面会看到，就是约瑟啊。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啊，在他身上我们就看出那个掌权的那个身量啊，看见那个掌权的这个生命出来啊。好 ，OK， 所以呢，创世纪是一本种子的书啊。里面这些真理的种子我们可以在创世纪里面一一看到，所以这个是雅各亚伯拉罕还有约瑟在身上我们看到这些真理。 好，接下来我们看啊，27节啊，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美味，
野味。
然后利百加去爱雅各啊。好，所以看这个图啊，这个左边这个拉弓箭的这个是谁啊？这个是以扫，对不对啊？右边那个呢？跟妈妈在一起，这个就是雅各，对不对啊？雅各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所以他算是一个阳光男孩，对不对？好，他常常喜欢在外面运动啊。常常在外面这个活动，所以他是一个很这样很外向的一个孩子啊，很活泼很可爱，对不对啊？那相对的这个雅各呢，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啊。好 ，OK， 他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请问这种孩子，今天我们要怎么称呼他呀？啊，常常住在帐篷里面不出门的。这个崔琦说什么？
宅男，
哎，对，没错，宅男，你这反应很快。这个雅各就是标准的宅男啊，这个常常住在帐篷里啊。那时候在帐篷里面，帐篷里面也没电视，也没电脑，那是干什么？哎呀，他常常在那边做菜啊，跟妈妈学做菜啊。所以这个是雅各啊，好，那学做菜有什么不好？这个后来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了啊。接着啊，有一天啊，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啊，那果然他在家里面学做菜，果然有一天得到机会啊，然后这个以扫就说啊，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啊。雅各就说啊，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哎，这个雅各他不是今天突然心血来潮，哎，想到说我要跟他交换什么条件。他想要这个长子的名分想很久了，他其实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
在母腹中就开始了，
对啊，从母腹中，那时候他抓着他哥哥的这个脚跟出来，有没有看到啊？在哪里啊？在这个26节啊，他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啊，他为什么抓住他的脚跟？他跟他抢着要先出来啊，但是没办法，这个他哥哥这个力量比较大，先出来了，他还是不甘心啊，所以他想要做长子想很久了。长子有什么好处？等一下我们再看啊。好，他就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啊。那以扫的反应呢？他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以扫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他说我今天就不吃这个，我就活不下去了。那我何必要还要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啊，那你光是这样讲没有用啊。那个谁，那个以扫雅各说，你光这样讲没有用啊。你对我起誓吧，哦 ，OK， 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用什么代价？用一碗红豆汤的代价。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圣经给他下了一个 command， 下了一个评语，说什么？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啊，这长子的名分。以扫觉得可有可无啊，但是雅各呢，这个他是爱得不得了啊。好，长子的名分到底有什么好处啊？第一个，长子可以获得双倍的遗产啊，在当时的这个习俗是这样，他可以获得父亲双倍的遗产。第二个呢，他可以做一家之主啊，他们可以代表全家向神祷告啊。当时还没有律法的时候，还可以代表全家向神献祭啊。那对雅各个人来说，这个长子的名分还不止这两个，还有什么可以承受神对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应许啊 ？OK， 他所获得的这个福分，不仅是他现在看得见的那些牛羊啊，什么那些啊仆婢啊，什么哈金银，不是，还有一个看不见的那个遗产是什么？就是神给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应许。那这个应许是什么？就是他的后裔会极其繁多，会得着迦南地成为他的产业，而且呢会成为一个大的国家，成为神的选民，神成为神的百姓啊。然后呢会神会借着他祝福万国啊。好，所以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应许。那当亚伯拉罕以撒不在之后， 这个应许要在谁的身上实现呢？就是在以撒的长子身上会继承这样的一个祝福。好，那当然了，这个雅各在还没出生之前他都不晓得这些祝福了，但是我相信他后来他一定会听到他的父母亲提到神给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应许，对不对？当他知道这些应许之后，他心里就更加的渴望要得到这个属天的这个祝福，对不对？神的祝福啊。那以扫虽然听见，他没有放在心上。好，他没有放在心上，就是说他可以为着一碗红豆汤说，你跟我讲到说这个将来啊，神给我这样这个啦，这个祝福那个祝福啊，这个后裔繁多啦，甚至于还像什么天上的星啦、哦、还有甚至于在以后的什么新耶路撒冷啊，也许他说哦，跟我讲新耶路撒冷，他说我今天这个地上我都快活不下去了，你跟我讲这个天以后天上的那些祝福，他说我还是现在在地上这个活下去比较重要、哦、所以他把这个神的这个祝福跟应许啊看得很轻看。好，今天神把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要送给我们，结果我们把它放在车库里面，放在地下室里面锁起来，根本不在乎它。神的心怎么样？神的心就会觉得被羞辱啊，对不对、哦、所以神说过一句话了、哦、他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是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的话、哦、神今天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应许跟祝福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结果呢他现在有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呢拼死了他一定要得到这个祝福，另外一个儿子呢随随便便没有关系，一碗红豆汤就可以把它卖掉啊。所以说圣经说神说我爱雅各恶以扫啊，你说跟他们的行为没有关系，可是好像也是有点关系，对不对啊？因为你看到这个雅各的这个反应，我相信神喜欢我们像雅各一样，在这个不是要抓夺今世的这些祝福，乃是要抓夺天上的这个啊祝福，要抓神的祝福，不要放过他哈、哦。好，所以后来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雅各跟天使摔跤，他就抱住天使的大腿，不放他走啊、哦。这个就是他一生的一个写照啊、哦。结果神就祝福他啊、哦。好，所以他这个红豆汤啊，红豆汤长这个样子啊，在当时是很普通的这个食物啊、哦，煮了之后就红红的，那叫红豆汤。啊、好了，在新约里面就给我们一个警戒了，希伯来书十二章、啊、他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他现在是警戒我们这些基督徒、啊、然后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然后呢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啊、他这边就评论以扫，他说是他是贪恋世俗。什么叫世俗啊？就是今生的一些荣华富贵啦，这今生的一切啊、哦。所以这一点食物啊，一点这是只不过是那一点食物。所以这个食物是讲到什么？就是讲到我们眼前短暂的物质利益。为了这一点短暂的物质利益呢，你把这个啊什么东西放弃了？长子的名分。你说哎，我今天比较多这个追求这个地上的一些东西，有这么严重吗？你不知道你会丧失的是什么呢？你丧失的是可能是长子的名分。这长子的名分讲到永恒属灵的使命跟福分，神赐给我们有一个永恒跟属灵的福分，不仅是福分，而且是一个使命。神要我们在这地上要为他做成一些事情，那个是一个使命啊。如果说你为着这个红豆汤把这个使命给丢放下了、哦、那这个就像以扫一样、哦、就像以扫一样。我觉得以扫可能圣经里面最愚昧的一个人，一个本来已经是长子，他可以承受那么大的一个祝福的，居然为了一碗红豆汤把这东西给卖掉。我在圣经里面想不到还有谁比这更愚昧的、哦、好，但是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好像是走上这个以扫的这条路啊。哦，